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瞧他心情好的嘞，一边做事还一边哼歌呢。哎，我说丽莎老婆，啥事儿让你那么开心，一边做事还一边哼歌啊？
感恩的心呢？
哎呦，我知道你哼的那首歌是感恩的心，我是问你，什么是让你那么开心，能让你一边做事一边哼歌？
我说了，是感恩的心。
还感恩的心呢？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发烧了？
多么，我告诉你，我好得很，我一点毛病也没有。
还说没毛病呢？啊，我刚才不是问你说那个
多么
啊？
丽莎说她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她能够天天快快乐乐的做事，还能够哼歌。有你的说法，你可以判断这个主日的读经弥撒你还没有看呢。
是啊，我是还没看呢、啊。可是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演读了福音读经你就知道了。
是老爸，哎，今天终于回归正常了哈，老爸法号施令了。哎，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常年期第27主日了啊、哦。我们看到读经一的部分，这是伊撒伊亚先知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要为我的朋友歌唱一首关于他葡萄园的情歌。我的朋友有一座葡萄园，位于肥沃的山岗上，他翻动了泥土，除去了石块，栽种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座瞭望台，又凿了一个榨酒池。他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他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呐、啊，现在请你们来做我和我葡萄园的法官。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应做的还有什么没做的呢？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我必要撤去他的篱笆，让他被吞噬，拆毁他的围墙，让他受践踏。我要使他变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耘。荆棘和蒺藜将要丛生，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他的上面降下时雨。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犹大居民就是他所钟爱的幼苗。他原希望正义，看哪、啊、尽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看哪、啊却是冤声。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它是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弟兄们，你们应该毫无挂虑，要在一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以恳求和祈祷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天主，这样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那么那赐平安的天主就必与你们同在。以上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瞭望台，把它租给佃户， 就离开了本乡。快到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佃户抓住了仆人，鞭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
嗯，你看吧，怀着感恩的心，以恳求和祈祷，把你所需要的告诉天主。嗯，就这一句话，哎，让我们丽莎高兴的又作诗又哼歌，还好有这首感恩的心，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你要哼什么呢。
哦，你讲的是读经二嘛？
对呀、
啊。但是啊，我看那个我读福音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些人好可恶哦，这么残忍！一下子你看来一批人，扎死了，再来一批人又扎死了，派自己的儿子去，
还扎死了。把小主人也杀了、
真是的。
而且这几个连续几个礼拜都提到这个葡萄园呢、这个
不过这个比较不同，哎，这个有榨酒池，读经义里头也说有榨酒池，
读经义也有榨酒池、
对，
他们那是可能是同一个年代久远了，后来传下来了。
那现在看啊，
哎，
只有这个葡萄园最接近啊，你看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在读经义里面呢，他告诉你们，这葡萄园里面也做榨酒池，
对呀、
还
有瞭望台。
那福音里面也是有榨酒池，有瞭望台，
对，
形式一样。那可见他所暗示的是同样一件事情，
同一个地方。
那读经一里面所讲的什么是讲以赛亚先知里面讲的是讲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在这个民族由带到的福地以后，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祈求善主，反而去求外邦人，反而去信外邦的教。那这里就告诉什么，就是说天主把他们带到福地的时候，就像带进一个好的葡萄园里
面、
那么希望他们是一个好的葡萄，结果因为他们背叛了天主，那就变成一个野葡萄、酸葡萄，变质的。原来是善良的天主的子民才变质的，变质就天主当然生气，那怎么办呢？本来他用葡萄园来保护你啊，结果一气之下呢，他就开始采取篱笆啊，那么
围墙也拆了，
围墙也拆了。那而且呢，不乌云遮住他，不让他晒雨露等等，他变成一个荒废的啊，那当然狐狸也进来，什么也进来了。那也就是说，不保护他们以后，那就是以色列原来的国
就
被侵略
了、
啊。所以北方呢就被亚述占去，南方就到巴比伦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被巴比伦拿去做奴隶了。这就是影射这一段的历史。以色列的人因为背离了天主，天主不再保护他们，葡萄园失掉了。那现在看福音，耶稣讲的故事，那么 葡萄园也是讲以色列。
嗯，
啊，犹太在这个有金丝，有这些那个是什么？
法利
赛人这些的，
嗯，
那是应该天主给你最好的一个园地，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在新约时代的那个犹太人的吧，应该最美的一个境界给他了，所以天主给他这么国，也给他葡萄园，那么都给你做好了，
嗯，
啊，连这个是酒池都给你做好了，那酿酒有收成，不会让那葡萄烂掉了，
嗯，
可是他怎么对待的？来收租的时候，好了。那收租的这些人就是派的先知，来一个就给你杀一个，砸死的一个，再派第二批更多的先知来启示你啊，天主要派他最亲信的人来，要派先知来，要派摩西亚来，他照杀不误，更不理会他们。
嗯，
所以天主就派他的儿子来了，
耶稣还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也被他们杀了。
嗯，
所以天主呢才生气了，他说他们毫不留情的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人，这是他们讲的说法。
嗯，
但是呢耶稣对他们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变成鹿角的基石，那就是讲他自己了啊，你们把我弃之不用了，但是呢天主还要用它作为一个圣殿的基石。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说两个以色列两段的历史，旧约的跟新约的历史啊，这历史都是说以色列人背叛了天主。
嗯，
那这段历史有没有被受到处罚？有啊。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军攻进这个圣殿，圣殿摧毁了。
嗯，
那这个历史也是受到报应。那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看一看，两个对照，两个葡萄园的历史，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每次背离天主就一次灾难，背离天主一次灾难，所以以色列建国是那么不容易的。
可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听受从古时候就一直有给他们的这个教训呢？他这个教训真的是血泪的教训呢，他们为什么都不记得呢？
可是你忘记了，
嗯，
这个所谓的教训啊，从小教训到大教训，
嗯，
从对个人一直到国家，这么许许多多的教训呢，其实啊，从来没有让人类反省过。哎，你看啊，别的不说吧。我们就拿这个朝代的更替来说啊，通常一个朝代如果腐化的话呢，它不久就完蛋了。
对。
可是呢，你看第二个朝代再接替过来，刚开始一定很艰辛咯。
嗯。
然后呢，那些创造这个朝代的人呢，都是很节俭或者是很穷苦的去过日子。好了，不过几年之后呢，他的这些子子孙孙呢，就开始挥霍祖宗的产业。
以中国的历史来看，好像都超不过250年到280年，一个朝代就结束了。
对呀，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也是相同呢？
嗯，
这个教训呢，这个中国几代以来啊，没有一次有任何的成长啊，或者是有任何的改变呢？
对，他是不停的在轮
回，不停的转变。对，我们这。才能告诉孩子说前世不忘后
世
之
师，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
每个人都会忘，
人是善忘的啊，因为我们善忘，所以常常把天主的恩典背弃了，忘记他了，好处没有，理所当然的。刚开始的时候天主给我们恩典，我们感激不了，赞美天主，感谢天主，久而久之的话呢，习以为常，该给我的天主该做的，所以稍微有一点我们的思念没有满足的时候，就会抱怨说：“天主啊，你怎么忘记我了？”抱怨就出来。
但实际上是他忘记天主了呀。经常的时候都是我们人忘了天主，最后才会埋怨说：“哎，你怎么忘了我了？”
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 一早丽莎就唱感恩的心，
嗯，
就是我们人最忘记的就是没有感恩的心，
知恩图报的心没有了哈。
其实啊，我们经常这样的情况啊也发生在孩子的身上。
嗯，是，
现在很多孩子都说，哎，这个本来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那是应该的。
对呀、啊，请问哪有什么本来就是、啊？
对对对，
对吧？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看到这个报道里面，很多的报道里面，看到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的那么样的一个生活，他们还能够那么样的乐观去面对，或者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他们还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忙啊，
嗯，
宁可自己吃苦。我就看到有一个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孩子，他家里头苦得不得了，他就利用暑假的时间，他专门去捡那个比较厚重的纸箱。甚至于有的这个便利超商啊，他们都还会把这个纸箱留下来，就是要给他的，因为帮没有别的方法帮他，这个纸箱呢，他可以多卖一点钱啊、
嗯。
那他用这个，他去赚自己下一个学期的学费。那有人来帮着他说，man， 我不要，我这个钱够了，我一天大概有七八百块，我这一个月做下来够我下一个学期的当学费了。他一般的零用钱也都够了。
嗯。
可是再想想看，有些家境比较中上的，所谓 M 型的上端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家庭里面，哇天哪，那孩子的享受，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出外旅游的好像都是这些人的孩子啊，
而且
游学的也是这些人的孩子啊。
对，而且，但是这些孩子当中啊，
嗯，
也有不同哦。
有啊，有啊，有。
对，
啊、
有些孩子啊、嗯，你看我有一个学生啊，
嗯，
他的父亲呢开了一个医院，一个诊所，
嗯，
那理论上来说，家庭的环境也都还
不
错啊。
嗯，
但是他的孩子呢却非常清楚地说，他每个月的零用钱呢，
嗯，
不比一般家庭多，
嗯，
大概以我们现在台湾地区的水准吧，当然孩子的交通费用啊父母倒都是帮他准备了，
对，
那么孩子一个月的零用钱呢大概就是千把块钱，
嗯哼，
那为现在的孩子来说其实严格说起来不多，
对
啊，但是呢我的那学生去告诉我说，老师我够用了，
嗯，
因为呢我吃饭呢有饭钱，坐车有车钱、嗯、爸爸妈妈都准备好了，这一千多块钱呢、啊、也算我多的了。那么在这个暑假呢，父母带孩子到日本去玩，那我那学生非常可爱哦，他去日本按照另外其他同学的这种想法啊、嗯、应该就是疯狂大采购啊，
啊对啊对啊，到什么元素啊什么地方去买东西了、
嗯，可是我这个学生呢他买了一件衣服，
嗯，
什么样的衣服呢，
嗯，
他也很特别哦，就是现在小女孩喜欢的那种，就是衣服的下方啊是扎起来的、
嗯、
那衣服因为扎起来嘛，所以可以穿高一点穿低一点、
嗯、
也可以当成裙子啊、
嗯、
这样他就满足了，
嗯哼，
去偌大的一个日本玩他就买了这么一件衣服回来、
嗯、
然后告诉我说、嗯、老师这衣服非常特别哦、嗯、然后还表演给我看、
嗯、啊哈、嗯、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怎么样叫做满足，怎么样叫做够，
嗯
啊，一个家庭给孩子的这种观念啊、
嗯、
它就非常的重要了，
对，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形我也碰到过，嗯，公司一个同仁的儿子，
嗯
啊，也是带了出国去玩，他带到美国去玩，
嗯，
他没有买别的，他只买了一样他想要的那种牛仔的皮包，
嗯
啊，看起来不怎么好，他说他很耐用，哎，
嗯，
他可以用很多年的，我可以用十年不用买包包。我想哇天哪，这个孩子怎么都想到十年的这个包包可以用，他说你看那个牛仔那么费用他都能用这么久，那我只是装装书啊、上学还不装，平常出去玩的时候他能装，我说你不会赶流行吗，他说这个包包就是装东西的，我什么时候都能装它，那我什么时候都流行啊，哎，孩子的观点有的时候给父母很大的安慰、
你们两个今天所举的例子啊，那希望就是教孩子的父母亲都能够听到，
嗯，
怎么样让孩子走出自己的路，买自己有品味的东西，
嗯，
不要跟着盲目的去追求名牌，
对
啊，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那基督要求我们的生活的吗？为什么一直讲说给最小兄弟，给最小兄弟，就是要我们要往下看贫穷的人，
嗯。
那你往下看贫穷的，我们自己就富有了，
嗯、
哦、那我们富有我们就满足了， 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追求那些别人有的我们没有的，天天回来抱怨的话呢，人家家里怎么样我们家里又怎么样的话呢，苦恼就来了。
嗯，讲到这个啊，我就想起有一个同事很好玩，他从来不请我们到他家里去。
为什么？
为什么？他说不行，我们家太乱了，东西太多了。
嗯，
你们到我们家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家里头这么乱了。哎，后来他说他看开了，不就是家吗？
嗯，
家都弄得跟旅馆一样的话，那叫家吗？家就是乱，乱中有序，我都找得到就行了。哎，他这种转变也很不容易，因为十多年的同事啊，没听他说请我们到家里去，居然请我们去了，去他们家看，这还真是乱。
嗯，
那乱呢？乱也有乱他乱的道理，他是因为他比较节省，
嗯，
所以别人不要东西他可能都捡回来了。
嗯，
他们家楼梯间呢、啊？还摆了两个大概半大小孩那么高的音箱。
嗯嗯，
我说你
干嘛呢？
不搬里面就，他说不是啊，他年终大扫除的时候不是有重大家具要搬出来丢吗？他就看到有一户人家辛辛苦苦两个大男生扛了两个喇叭，叽咣就往他们门口一放，因为他们家门口刚好是垃圾收集点呐、啊。
嗯，
他正好出来看到说，哎，这东西是好的坏的，就问人家，哎，你们这两个喇叭好的坏的？都好的，那为什么不要了呢？太大了。我们买小的了嘛，一样输出功率，可是小的多、
嗯、
而且现在的喇叭是防磁的，它不会有那个磁波、
嗯、
过去喇叭它，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了。还很好哎，对啊，我们买了还不到一年。我说你们不要了真的要丢吗、
嗯、
哎，结果那个同事就把它搬回家了，搬回家他们家自己也有，没的地方用就先摆那儿再说吧。
对，
就这样子，所以他们家东西就很多。他说你们看看有哪些你们要的，你们都搬回去。结果大家说你先留着，我们要再来。
以前哈、哦，在台湾有一个老先生、
王冠英老先生，
对，然后呢他就四处啊去捡这些不要的东西、
嗯、
但是他专门捡书了。
嗯，
那他觉得书啊被丢掉啊是一种
罪过，对，
所以呢他还不是浪费而已、
嗯、
他真的是认为是一种罪过。
嗯，
所以呢他就后来在自己的，他是住在一个国民住宅、
嗯、对，
所以他就在地下室啊设了一个王冠英
图书馆。
那那个图书馆我去过，凭良心说啊，
嗯，
以我们现在这个图书馆到处都有图书馆的规模来讲，他那个规模的确是不济事。
嗯，
但是呢为当地的人来说，因为当地大部分都是低收入户，
嗯，
那他们呢、嗯、可能王老先生做的就是让他们非常方便、
嗯、
啊，他捡了很多的字典呢 啊或者一般的读物，为小孩子来讲应该是蛮容易可及的，就是可及性很高、
嗯、对。
那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呢，这些孩子如果能够到所谓市立图书馆啊什么去看的话啊、
嗯、
当然那个地方的市立图书馆的这个、嗯、环境呢跟他书籍的藏书当然要比王老先生这边呢是要丰富的许多。
其实啊，你们刚才所谈的哈，好像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接近的地方，但是我们还再深入去探讨一下。那耶稣今天讲的葡萄园就是说他给你一个很好的环境，
嗯，
很好的天管理，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享受
去珍惜它、
嗯、啊，而且呢会迷失自己。那么像这个多么刚才所讲的那个把东西都往家里搬的话呢，哎，把家弄乱了也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圣家生活里面所需要的、
嗯、
我们就是说要你有用的东西、
嗯、
其他没有呢要舍出去
啊，
都往家里堆的时候呢，自己的空间越紧
小了、嗯、
那我们的心情呢真的讲不舒畅嘛，
放
不舒畅的话、
嗯、
情绪就不容易培养起来了、
嗯、
喜乐心就不容易有了。
对、
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舒适的环境。什么舒适环境呢？就我有用的东西就好了，不要多。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不会刺激经济，就这样子，什么都是用到最后。、啊、那舍得不容易、
啊、
那就说那很多的生产东西不能够再内销嘛。
嗯，
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们也需要改一改，合用的我们要留，不合用的我们就给人家哈。
嗯嗯。
所以我倒很欣赏这个，欧美那些这个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在自己的这个住宅前面呢，好像卖那些东西，二手货，
有一个
跳蚤市场，
跳蚤市场。
嗯。
真的应该做这次的工作。那耶稣也是告诉我们呢，你有两件内衣的话呢，应该给一件给人家嘛，是吧？
嗯嗯嗯，
那我们就说，我们舍不得堆太多，那很多衣服也许一年两年我们还没有穿过它的也还有。那如果说我们懂得割舍一下，
嗯，
不是很好吗？啊，最近那个有的这个教会里面就在呼吁说，他们有平安居了、街友了哈，像这些东西的。那么今年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收入就少了。
嗯，
啊，那我们如果说能够说把这些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啊，看看有哪些需要的，也许说对社会的话呢，会有一些帮助。耶稣今天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佃户？那就是丽莎所讲的感恩的。如果说有感恩的，做感恩的佃户来讲的话，哎，主人来的时候好好的接待，该还的就还。天主给我们恩赐那么多，
嗯，
我们要回馈出去，不是占有，不是连这个是天主所有东西我都要霸占，把他儿子杀的继承权就是我的。你看这里面所描写的是什么一种心态？魔鬼的心态。天主给我们一个乐园，那么我们用魔鬼的心态去对待天主，占有、残杀、嫉妒，
那就变成了一个地狱了。
这就是地狱了。
嗯，
所以那个血腥的这斗争就出来了。
嗯，
啊，本来葡萄园多美的一个地方，
对，
那么有尸体，有石块杀人的，有刀杀人的，血流满地的时候，
嗯，
那这葡萄园是原地吗？不是原地耶。
嗯，
啊。将来是一个垃圾场，啊，是个尸堆，
嗯，
战争就来了。
这就让我想起啊，
嗯，
我们最近啊，尤其在台湾地区哦，很多的教堂啊，都提议设置这个二手义卖商店。
嗯哼哼哼哼。
除了这个呢，听过今天老爸讲的话之后呢，我倒有一个建议，
嗯，
就是啊。我们的那个二手义卖商店啊，
嗯，
对于比较生活不好的中低收入户啊，应该啊提供一个免费索取，
嗯
嗯，
也就是说你随时可以来这个二手义卖商店，
你来找找看你要的，
哎，如果你需要的话，嗯，你可以免费的拿走，
对，嗯，
因为呢，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教会其实不是在做一个与人争利的地方，
嗯嗯，
所以。如果那个二手商店呐，啊
嗯，
有人愿意拿走，
嗯，
其实就已经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 了。
对对对。
所以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在各教堂啊，
嗯，
应该推动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很好的一个活动。
嗯，
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我想我提出一句话来，当成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努力的一个重点啊。他说：“你们应该毫无挂虑，要在一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以恳求和祈祷，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天主，这样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这句话希望各位大家都能记住，也盼望着人人都能随时随地怀着这颗感恩的心。老爸的话，
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介绍报纸上所登的云林县有一个老先生呢，他50年来照顾他的那个儿子，他儿子因为在年小的时候吃了不了什么药啊，那一直就是不能站起来，他每天用推车推他出去散步，甚至于他大小便、喂饭、把尿、洗澡，通通的老先生在做，50年呢。现在他81岁了，这老先生。那么，所以你要问这个老先生的每一个人，左右邻居都竖起大拇指说：“真是一个好爸爸。”他说：“我不希望做个好爸爸，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健康。”面临这么大的困境，他用感恩的心这么讲：“我们既然有父子缘，就应该珍惜这个缘。”好好的过父子的每一天。 所以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很多人会抱怨，但是这位81岁老先生50年来为孩子这样抱进抱出，事后没有一件怨言，因为什么？感恩他们有父子缘。这个故事报道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怎么面临苦难的时候用感恩的心来面对，感谢天主就行了。